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塞甲，我是阿西，
我是麦恩。
今天是湘潭市，我们要讲非常轻松的东西。不过先来聊聊最近的近况好了。麦恩最近过得还好吗？
就在上班跟加班，
上班加班，上班加班，上班加班的循环。
就上班加班录 podcast， 赶稿，去一下那什么。
酒店、酒吧
是去那个叫什么、啊、那个特印之类的，嗯，就基本上就是上班很忙，下班也很忙嘛。
你好炸裂哦！
对啊，嗯、就是其实有点太忙了，有点这样子，
感觉没什么时间休息耶。
有一点哦，
好像跟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做动画案子的时候，那种疯狂的感觉有像哦、嗯，每天都要赶个动画案，然后还要录 podcast， 然后要企划，嗯。但是我没有像你一样还要去特映会啦，
然后周末基本上也都会有工作要做，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忙啦。
哦，真的好辛苦哦。哦，我这个周末啊，其实也很多事情，但我平日没有像这样，我平日比较松一点，就是在画画图。可是这个周末，我们录音的时候是3月14号，今天是白色情人节耶。
嗯，好哦，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感觉。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啊。然后我前一天3月13号的时候第一次办杯测会，咖啡的杯测会、嗯、人生第一次。嗯，算是因为之前都是参加，然后这一次是一个因为在男朋友的店，之前跟他讲你不是都会办杯测会吗，那种公众的开，就是可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参加的那种杯测会、嗯嗯、这样子其实一间店的你想要强调的专业的这个形象会比较显露的出来，嗯，而不是大家打卡都在说猫点猫点猫点
猫点什么东西啊？
猫，因为养了、
哦、猫点
养了三只猫，就说猫咖啡，这样你的这间店的形象会变得有点歪斜，嗯，其实跟不是你不会想要只有一个面向叫做猫点。你还是会想要传达就是专业的咖啡知识这件事，
对，
对，那你就要。用你对外的活动或是形象或者是你的社群上的样子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嗯哼，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杯测会班长，
也不错啊，
是还不错啦，对啊，哦、想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可能可以开始做食物设计的活动，嗯，哦、不过这一次还没有办法真的达到我想要的食物设计的感觉。我们这一次其实有一个主题是玻利维亚，哦，然后这次喝了8+1支玻利维亚的咖啡豆，然后它有，我记得有三个品种，然后有三种处理法吧，就是各种就是排列组合之后总共有8支，嗯哼嗯哼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一次参加的9个人里面，其实就是有2个人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杯测会的
哦，人生第一次吗？
对，就是觉得好奇然后来了。其中一个是卖 whisky 的老板，也是在宜兰市，然后有一个是之前来店里面喝过咖啡的人，他说他以前是做意式咖，他的工作是意式咖啡，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手冲，然后也没有做过杯测。我没有实际问他以前工作是什么，可能是在连锁咖啡厅的吧台之类的吧，嗯，觉得很有趣。但是这个活动有一半也是拿来做内部员工的一个味觉的训练吧，嗯哼，嗯，然后也因为内部他们有一个烘豆的，就是正在教育训练的培养烘豆师的这一群人，嗯，然后平常杯测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那除了他们内部专业性的要写那个杯测国际性的杯测量表的训练之外，我办的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他们可以跟一般消费者去互动，然后也一样喝到不同的样品豆的一场杯测。嗯嗯嗯。哦，我是很希望之后可以多结合一点食物。我们会讲一个东西叫做 flavor note， 有点像是
味觉的笔记。
它比较像是味道。我不太确定要怎么样直接翻成中文，我想了很久。可是就像如果你今天在买咖啡豆的时候，上面会跟你会写着柑橘啊，写着什么洋花啊、白花或者是野姜花等等，每一样东西它都是一种 flavor note，
最常看到就是那种风味轮啊，
对对对，风味描述的这个东西，嗯，就是让大家可不可，我想要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式，除了喝咖啡，除了很咖啡人，或是我们讲咖啡 nerd 之外的方式去体验这些味道。
咖啡 nerd，
哦，我男朋友真的是咖啡 nerd， 他真的是，就像技术宅一样，他是咖啡宅啊，
也不错啦，至少是专业宅，不是纯粹家里炖那种宅。
对，然后就是要怎么样让大家体会不同，用咖啡之外的方式去体会这些味道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要去譬如说今天有一个味谱是核桃好了，嗯哼，那你咖啡里面吃到的核桃跟你真的实际上吃到生核桃跟熟核桃还有核桃油还有什么样的差别。
嗯，其实光你是喝到的那个感觉跟你真的咬下去尝到那个感觉会差很多。
对，
因为我们对于核桃的味道的记忆其实不只是就是它的味道本身，嗯，还有它的香气，还有它的口感，还有它的声音，
没错，
所以其实那个影响性是很大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其实它其实是无感的。你刚刚讲到声音这点我觉得很好，非常切中要害。咬下去的时候，如果你吃的是脆的核桃，它会有咔嚓的声音。嗯，那如果你买的是带壳的核桃，你还会有那个剥开的声音。
对，
然后上面会有很多核桃那个外面的皮，那个皮的味道跟你吃到里面果仁的味道又不一样。很多这种很细节的味道，当你可能原本接触咖啡或是茶酒的时候，你可能是上课，你可能是背风味轮，背什么36味之类的。但你没有真的吃过那个东西，你的那个体验就会是很单薄的。
对啊，这个有吃过没吃过，有认识到没认识到，还是会差很多的。
嗯，对我来讲，我反而是从吃的部分再去这个方向再去认识咖啡茶酒，我就觉得你的面向会比较多元，比较有趣，会跟他们有完全不同的不能说完全不同，但是就是会可以互相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对啊，我在思考下一次的品饮会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些不要太复杂的设计，但是让大家体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而且希望可以每个月办一次。
哦，蛮适合的啊。哦，
不赚钱啊，可是好好玩哦，好希望可以就是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件事情。而且我昨天因为其实我们对外的有收报名费，然后我们是有拆账的啊，对，只是说这一次其实对外报名的人比较少一点，然后昨天又有就是有人临时缺席这样子，虽然没有赚多少钱，可是我拿到钱之后马上拿去买书，
立马就花掉了。
对，买了一本自然酒的书。嗯，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一个女性的葡萄酒论坛。这个也蛮有趣的，它是九个讲师，然后他们都是在葡萄酒业界，但是从在不同领域的人，有人是做教育，有的人做就是出版，然后也有做技术的，就是酿酒啊，或者是也应该怎么讲呢，葡萄的品种学啊，生物学家，然后也有做行销公关的等等，各式各样，也有做业务的。然后这几位讲师就是分享他们在国内外的经验啊，下半部就是分成小组，照你原本分组的志愿分成小组之后去做 QA 讨论，这个很有趣耶，
有点像是在做 workshop 的感觉，
有点像或是那种世界咖啡馆啊之类的那一种那种做法。所以前面听完他们分享之后，就真的觉得其实葡萄酒它真的有很多种不同方式可以参与。然后想完全打开我的这个想象空间。就是你也不一定真的要有葡萄酒的背景，或者是说你要在这个业界很久，或者是你一定要是卖葡萄酒然后试酒还是怎么样的。其实你可以有其中一个讲师他是考古学家，对，他算考古学家，
所以他曾经考古的时候挖出一瓶酒来吗？
也不是挖出一瓶酒他研究那个古老的葡萄的品种，然后要怎么样从像那些化石啊或是遗迹里面去找出它那个基因，然后回溯。
所以他是用化石在酿酒。
化石在酿酒吗？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喝。 化石应该是酒瓮吧，
应该可能会有泥煤味啊
那个是 whisky 啊earthy 啊之类的。哦，你也可以是念考古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欸，念生物学的人，然后念生物工程的人去当酿酒师，嗯，然后也有很多念法文系的，真的很多念法文系的，
一定啊，
对，
很多学法文数据是为了想要喝酒，
欸，真的有人是这样，然后有人是想要过吃喝玩乐的生活，然后踏入葡萄酒业的，
嗯，那我想要吃喝玩乐生活，只能说他应该蛮有钱的。
嗯，我觉得是，欸，我有发现从事这一行的人他其实经济状况本身原生家庭经济状况就不错，所以你才会有想要去，因为葡萄酒它其实在台湾或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点算是一个，它不是必需品，
它其实有点代表着一个经济水平的感觉，
在台湾尤其在亚洲，我觉得欧美的话可能不一定，因为它比较像餐酒的也很多。
嗯，我觉得那个感觉在欧美比较感觉像是，你虽然一般家庭都会喝酒，但是比相较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讲究。嗯，就是你可能还会说，哦，什么 Moscato 啊，或者是 Chardonnay 啊，那些可能还会基本的分。但是如果再高说什么要几年什么之类的话，那就比较像是享受的时候才会用。
对，它其实有分为就是品饮、品味跟平常的日常的用途，嗯，场合上会有差异，或是跟朋友开趴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然后喝一下。
就譬如说，你可能上班的时候喝咖啡，你可能也会接受那种即溶咖啡之类，那是为了生存而喝的咖啡。
嗯 嗯。
但是当你什么周末或者你去咖啡厅啊，坐着读书的时候，点了一杯可能不错的单品咖啡，或者是手冲什么之类，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而喝的咖啡。
没错，你在不同的环境跟场景下，你的那种要求是不一样的。嗯，我之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忘记是哪一场讲座还是哪里听到的。你如果去比喻，在欧美或是欧洲好了，因为那天讲的是欧洲。
嗯，
你知道德国产很多白酒吗？
对。
哦，那当然有贵的跟平价的白酒啊，有一些比较贵的可能一支就是几千块的那种甜酒啊，或者是比较成年的白酒等等的。
嗯哼，
在当对我们来讲会，哦，这一支不便宜呢，那当然要慢慢品尝啊，单喝。但在对那边的人来讲，有些他们就，哦，我觉得这个要套一点sparkling 那个气泡水比较好喝，或者要加一点什么，然后变成那个白酒的调酒。
嗯，
那时候听到那个讲者说，
像 Sangria 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可是可能没有加那么多水果之类的。嗯，那个时候这个讲者是说，他看到就啊，你们拿这个庄园的这个酒去调气泡酒，就要去调气泡水，你怎么会这样子？但对那边人来讲，就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喝啊，这样很搭配现在的环境，是我想要的味道啊。
嗯嗯嗯，
哦，就哦，这就是有一点跟我们的概念很不一样。对他们来讲的葡萄酒会有点像是我们文化里面的茶饮，可能不是像那种很好的就是东方美人啊，你要用茶叶去泡的那种好茶，可是可能有点像我们每日喝，就是日常生活中
手摇茶。
嗯，这种感觉当然消费上还是不一样。
嗯，
可是那种自然存在在生活中的程度跟那个角色会有点像这样，大家可以这样子去想象看看。嗯，哦，我想起来那是在 Clubhouse 上面听的。
哦，
就是在也是酒类的从业人员他们开的一个房间这样子。
嗯哼，
嗯，就有点被 inspire 到这件事。然后昨天就是因为我参加的那个小组是在讲出版跟教育的，我对于葡萄酒或者是风味的教育这件事我很有兴趣，要怎么样传播出去，就像我刚刚在讲的食物设计、活动设计。嗯，那一组的老师有两位也是葡萄酒从业人员，一个叫 Maggie， 一个是 Leona 王琦老师。那我买的那本书是王琦老师翻译的《自然酒》，
嗯，
他还翻译了一本《菊酒时代》，都是那种很小众、很难卖的书。
菊酒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很多人不知道
是橘子酿的酒，
那它其实是橘色的酒。
嗯，
菊酒通常啦，它都是自然酒，但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这个东西，这有点生硬的，有点太深了一点。
嗯，
就塞甲来讲话，哦，嗯，不过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去研究不同东西的风味，然后找出它中间的重叠处，然后要怎么样把它做一个 跨领域或是 跨味觉领域的一些合作创作或是碰撞，我觉得很有趣。可是这个学习需要很久，
对啊，就要慢慢来慢慢累积，
而且也很贵，
因为你要喝很多酒，
真的很贵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更多的学习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其实我也有教一些就是因为疫情而从国外回来的酒从事酒业的朋友，如果还有其他更多的机会可以分享给听众的话，就是请大家期待，可以鞭策我们一下我其实不太确定我们听众有多少人对酒有兴趣耶，
这就比较难判断了。
对，因为有些人我有认识就是喜欢听我们讲食材的听众，有聊过天，然后他一开始其实看到酒就是标题上是酒的时候他比较没兴趣，他就 pass 掉
了。
对，就是我会想知道大家到底对于这个题材有没有兴趣，然后我们之前邀请来的来宾们，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来宾来谈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里面也是有一个酒字啊，
跟酒有算相关到啦，
算啦，可是主要不是在喝酒，是在吃东西。
它是在年初的时候限定，
农历年初限定的春酒
Spring Wine 吗？
对，我刚才取档案名称的时候超级是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的。
好了，我有看到有人说如果真的要硬要讲英文可以用 Spring Fest 或者是
春天的飨宴，
对，就是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啦，因为毕竟西方就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硬要翻成英文也是很难翻，
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开启的概念，可是
对，但就是反正 Spring Party 之类这种感觉
有点像，但是跟老板可能比较难开 Party 吧。
对，就是他说Spring Party 就很酷欸，真的是跟公司的好
就像不想去尾牙只想抽奖一样。
对，
春酒这我们两个人今年都有喝到春酒，而且还喝了不止一场，虽然塞甲自己的春酒一直流标我们 OZ 太忙碌了，
一直没有机会北上，
对，只好我们自己去吃一下春酒它其实有一个古名叫做春栀，那个栀的话是栀子花的栀去掉木部，
对，比较少见的一个字啦，
但它这个意思其实是酒的装酒的容器，一种酒器，所以其实你直接翻译过来其实也叫做春酒的意思啊，在广东香港它叫春茗，我觉得茗就变成春茶的意思了，
可能就是有喝茶有喝酒都行啊，
可能吧，
是文人雅致的东西啊，
也是啦，虽然我觉得春酒可能也没办法很文人雅致啦，我们的春酒至少就不是这样，那日本就叫新年会，
对对对，
新年会蛮常见的，
新年会就是会一个很嗨，然后大家喝酒一直干杯，
真的日本人感觉就是很会干杯啊，
一定要
春酒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通常如果你有在公司工作的话一定会吃到尾牙或春酒二选一，
至少会一定有一个，
对，然后通常它都会在你年假放完之后，那差不多算是农历的一月不到一月中，因为春节我们差不多是初五开工嘛，初五初六的时候开工，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一月底，农历一月底都是可以适合办春酒的时候，
对，
春酒的意义上跟尾牙比起来，尾牙比较是感谢大家今年的努力，
尾牙比较像是感恩祭啦，然后春酒比较像是祈福祭这种感觉，
真的，可是这两场会邀请来的来宾也会不一样，参加的人会不太一样。尾牙比较多是感谢员工，内部的员工。虽然有的时候也会邀请客户来，但是春酒
当场应该很怪吧？假如客户还能够参加抽奖，然后大奖被客户抽走，
有可能，你知道吗？之前有那个尾牙，就是那个主持人也可以抽奖，结果大奖被主持人抽走的，
主持人已经尴尬到爆炸。
没有，主持人
出来，
主持人拿完之后然后他就马上快闪，
那主持人应该会被杀掉
下次应该是不会再请他了。那春酒的话我查到的是说他除了请公司内部的同仁，也有可能会邀请客户跟厂商，他们其实是希望今年的业绩可以提升，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这样子。虽然我其实比较常看到尾牙邀请客户，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之前吃尾牙的时候，是我哥他去吃的，有邀请客户，但我自己的话都是公司内部的人。他说春酒跟尾牙其实他都是以员工为主角，然后老板请客。
对，
老板请客，
老板还叫你要掏钱的话，跟你讲离职单写下去。
那如果没有老板怎么办呢？我之前有想过，要一人
抽签，
抽签，
抽签，然后你今天老板请客
啊，公司出钱呐、啊。其实公司的钱跟老板自己的钱是两回事，这样子。
对，
所以到底是用公司的钱还是用老板自己的钱呢？
用老板自己的钱，
好好奇哦。而且
用公司的钱啊，
应该是吧？而且通常春酒跟尾牙会有抽奖，
春酒比较少吧，如果单纯就是两场都有办的话，
两场都有办的话应该
只有其一有抽奖，
主要是尾牙，但是也不一定所有公司都会两场都办哦，
蛮多会变成就是总共就办一场，然后就办大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春酒的有在表演的比较少，春酒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就是纯吃饭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什么尾牙还要员工表演真的是好累哦。
对啊，这是奖励吗？是一种惩罚吧？
就是老板要多掏钱给你之前，你要先来献献丑，才能够拿点钱。
表演表演，换个钱啊！
来，
要吃饭是不是？先表演啊，
取悦一下人再说吧。这种感觉，
靠北，这个真的超不行的哎、欸。我就前几天听台东，然后讲到他们讲到尾牙春酒之类的，然后说只能说他们如果以后开公司的话，第一个守则之一。绝对不会叫员工在尾牙上面表演。
对啊，你就请外面的人来表演嘛，就是春酒是要让大家放松啊，尾牙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啊，还有要表演压力，这样当然不好。不然就想表演的人可以表演，
对，
不要硬去要求人家表演嘛，奇怪了。
对，你知道我还看过104有的公司上面写说，有一个公司福利写说尾牙有同仁表演机会。
那就不用去了。
哇，还有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啊？
不懂哎、欸，
也能够写进去里面，这什么鬼啊？
这个比公是比那个公司福利上面写说有含劳健保还要糟糕哎、欸，莫名其妙，
真的是很傻眼。
不过麦安，我其实原本还蛮意外你今年会吃到新公司的春酒哎、欸，
我自己也很意外。他就突然通知说哦，那个哪天可以来交接吗，然后当天晚上有春酒欢迎参加哦，然后就满头问号
哦，而且还吃到不错的食物。
对，还蛮不错的。
你们那天是星期五对不
对,
对，我印象中
星期五就是冬至不对，元宵那一天。
对，元宵的25号那一天嘛，我印象中你们吃了什么啊？
那个时候还蛮智障的，就是那时候去公司交接的时候就问其他员工说所以晚上要吃哪一家，然后就那个问那人就答不出来，就说有很多 W 跟很多 O。 什么意思？他说那店里很多 W 很多 O。 我就说什么，这是什么店啊，哇哇哇，我很什么
是很多 O 啦，
对，
可是 W 没有很多啦，
可能就是 M 也以为是 W
是其实你这样一讲知道是哪一间店了，
就叫做乌鲁木鲁。
乌鲁木鲁，对，我记得他在敦化那附近吗？
就是差不多在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在世贸那段？
对对对对，在101那个附近。
对，
因为之前我会知道那里也是很奇怪。我的下一届的学弟妹当初，因为他楼上有个展演空间，他们的毕展在那边办的，
选了一个蛮奇特的地点办了、啊，
真的很奇妙哎、欸。然后它下面是酒吧、餐厅，有餐厅对不对？
有有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喝咖啡。
对，然后还有一些选品店。
它里面东西其实蛮
多元的。所以你们吃的是西餐类的吗？
对，就是也是点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什么意大利面啊、一些烤肉串啊，当然有吃到。但是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炸鱼薯条。
你不是去英国吗？
但是英国炸鱼薯条卖很贵啊，一份要10英镑哎、
欸，我400多块。
对，你就三根鱼炸鱼，然后就一盘一碗薯条，这样要400多块。平常人到底谁会去点？
我第一次听到去英国然后不没有吃过炸鱼薯条
就很贵，而且你又会觉得那可能不一定好吃，那照片看你就很就不酥你知道吗？
啊，是哦，
对，就看起来就不会想吃
哈。我以为伦敦本来英国这种东西应该随便吃随便好吃啊，
没有，它就都很贵，而且你只要看到大概是五英镑以下的通常应该就是一定难吃，那就看到就是一些外国人然后开的店，然后每个店员都长得很厌世然后看起来也不会好好炸你的食物的那个感觉。
了解，就是你得到的只会是马铃薯跟鱼的尸体而已，
对，
而且还油油的，
所以就是我也试图找了很久但是就没有找到我愿意花钱的炸鱼薯条。
你竟然第一次在吃炸鱼薯条在台湾，哇！
我也是觉得蛮不为，然后也蛮好，而且还蛮好吃的。
嗯，是用什么鱼？白肉鱼。
白肉鱼。嗯，你要问我是哪一种鱼的话，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答应。
你那天可能喝醉了。
我只知道它是白肉。
嗯嗯，所以它是淋酱吗？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吃炸鱼薯条，
那个 mayonnaise。
哦，了解。
那其实单吃它就是有撒盐，所以就其实那个味道就是蛮够的，
听起来还蛮好吃的。
对，然后就是蛮酥脆，会烤烤烤的。
这在乌鲁木齐吃饭是不是圆桌吧？长桌吧？
长桌。然后我们还要就是后方有个 bar 台，就是被我们包下来的。
哦，可以一直点酒的意思吗？
对，他其实那个时候就点了超级多酒，就是。据说那一瓶酒是一个自然白酒啦，它有点气泡，所以就想说应该是那个 Petna 那一种。
哦， Petna， 嗯嗯。
然后他那个老板有出来跟我们解释，
对，
但太吵了，我只知道这个是自然，就自然两个字而已。
了解。哦，
所以就是哦好，那所以就猜测应该是 Petna， 因为毕竟它就是自然的白气泡，微气泡酒。
OK，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Petna 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法文的单字 PET， 这个 E 上面有一个斜杠、然后 NAT Petna， 它是一个简写，那它原本的整串文字是指自然的产生气泡的意思，
对，所以它就是在瓶中它有在发酵，所以会有一滴滴的气泡。大家都说它应该算是香槟的前身啊。
对，有人这样说，因为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气泡酒生产法之一，它比香槟的时间大概还早了500年左右吧。现在台湾其实还蛮多店，你如果到自然酒的店其实是可以买得到的。那瓶中发酵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瓶你的酒液啊，那个液体装到瓶子里面去之后，它的酵母菌还在持续的生产气泡，可是你已经把它封装起来了。所以它的气泡，它的发酵时间会拉得很长，然后气泡是比较细致比较绵密的。
对，它的气泡就微微的，但是因为它其实还对我来讲就是有那个甜度在，
对，
然后微微的酸，所以其实真的蛮开胃的。
是开胃酒吗？
反正我们就整趟就一直在喝那个，
一直在喝，
就是因为就会一直叫你干杯干杯干杯。
你们是真干杯吗？
真，至少我是真干杯。
口杯啊。你是不是平常都喝不够？
不是，就是你知道我当天一去他就说来干杯要真的干哦，然后就我说反正也没差，就白酒而已，就真的干，然后就那个还蛮好喝的，所以干起来也很顺口。
你没有醉吧那天？
那天是喝蛮多蛮急，但是没有到醉的程度。
你酒量很好欸。
也是没有到很好啦，就是就还能喝。
听起来还不错啊。Petna 我讲一下，快速讲一下它跟香槟的差别。Petna 只发酵一次，香槟发酵两次。Petna 它会在第一次发酵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是装瓶，然后封起来让它继续发酵产气。而香槟是第一次在外面发酵完之后再装进瓶中，它应该还会再补一些糖，对，它在补糖让它进行二次发酵
一些些，然后它的香气那些会更出来。
对，因为它补糖是因为要再给那个
有东西吃，酵母菌可以吃，
对，酵母菌要有饭吃才会产气，不然你就只会得到一个死掉的酵母菌而已。
但是通常佩拿那种的气没有不会很多，
对，因为它
一点点，所以有些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有气。
哦，你要很就是慢慢的品尝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这件事。
对，像我在干杯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知
道，这就是白酒。
之后来喝的时候说，它好像有一点气，我才发现的。
而且 其他有很多气泡酒其实不是因为发酵的关系有气泡的，而是打二氧化碳进去的。嗯，那种的气泡
是做那个气泡水的感觉。
对对对，那种气泡就会比较粗。嗯，我、哦、好想 喝看那支哦，佩娜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对，
酸质也会比较高，很适合搭餐。
我那一支的那个酸味其实没有很高，就是甜跟酸还蛮平衡的。哦，然后也有淡淡的果香在。
嗯嗯，感觉不错哎、欸。
对，那支蛮好喝的。
那你们那天还吃了什么其他？
那天基本上咸食的话我吃的相对少啦，一直在被灌酒的状况下，有吃千层面、哦、有吃意大利面，有烤鸡翅，炸鱼薯条，都很西式的东西，
而且听起来超级美式餐厅的。
对，其实蛮点的菜都还蛮美式餐厅的感觉。
我问一下哦，你们的菜是大家一起当下决定要点什么，还是有人先点好？
我那个时候是后到的、嗯、因为就是我们那边，
你说这个后到吗？
不是，就是因为交接的关系所以其实交接到蛮晚，就是大概是6:30开始，但我们7:30才到。嗯，然后其实那时候已经点很多菜，然后我去的时候就点了一个千层面而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交接我的、哦、还有另外一起到，就大概也是点一个面啊跟一个汤这样子。嗯，但是就是他们还要点很多其他的菜，所以就是慢慢的又端过来，所以才会有那些炸鱼薯条、巴拉巴拉的东西出现。
了解，听起来好，还有这个 party 啊？
对，就是一个 party， 然后大家会就是一直敬你、敬你、敬你、敬你、敬你、嗯、
啊，我敬你千杯还不错哎、欸。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你们参加的人有几个啊？大概
20几个吧，
哇，不少哎、欸。
就是有，就是之前那种。约聘的也有找来哦， oh, 所以就是不止政治、嗯、就还有就有很多人到，然后但是那天印象最深刻的是甜点啦。
哦、oh, 甜食蚂蚁出现了。
对，他其实那个时候老板最主要就是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香蕉派。
香蕉派，
对，他就是底下是脆皮，然后那个蛋糕里面有加香蕉、嗯、然后上面有他自己打的鲜奶油，那个很好吃。但是呢，我们另外发现一个觉得更喜欢的，嗯，香蕉蛋糕。
哎、嗯欸，香蕉蛋糕，對，香蕉派跟香蕉蛋糕，老板是香蕉控吗？
就刚刚好，可能有10样甜点里面有2样有香蕉，然后我们就只有点那2样。
你们才是香蕉控吧？
就那个香蕉蛋糕，它外皮有一点点的酥脆，嗯，它里面超松软。
很湿润，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配那个糖渍的香蕉，所以搭在一起超级好吃的，
听起来好甜哦，糖渍香蕉哎，
其实还好，没有到很真的很甜哦。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姐姐就说，哦，这好吃到可以改变你人生哎，所以后来就直接昵称它是改变人生蛋糕
，life changing banana，
对，就还蛮有趣的。然后他还有当天有特别准备一个给我们吃，是因为然后当天是元宵嘛，他就准备元宵，但他的汤底是用仙草自己熬的仙草，再加桂花。
好中式哦，
对，就是跟当晚超不搭的，
好跳痛哦，
都是西式的，突然来一个最中式的东西收尾。
小汤圆吗？
没有，就是大颗的元宵。哇、wow、哦，原本想说会超腻，但是因为它的仙草它是自己熬的，有点熬的让它有点带涩感，嗯，而且加上它有那个桂花的香气，所以其实还蛮解腻的
哦。哇、oh, wow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仙草汤配过汤圆或元宵，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配法蛮特别的。
而且你们是配芝麻汤圆吗？
对，对，就是一颗芝麻一颗花生啊，没记错的话。
好有趣哦。
对，而且我原本还想说它配仙草会不会很甜，然后这样就吃不太下。嗯，没想到它是带色的，所以就是觉得哎、欸，这样搭配起来收尾很刚好。
好像很适合明年再来做啊，今年冬至再来做做看。
对，然后自己熬仙草。
可以，但是仙草要熬超久，
对，
要熬到3个小时，
然后整个家都是那个味道。
我不介意仙草味啦。哦，听起来你们的甜食好像比较精彩一点。
对，我觉得甜食比较精彩，咸食我还好，甜食我觉得比较棒。
嗯、感觉到 Fridays 吃桂花汤圆，
乌鲁木齐的应该会生气。
就是那个点的菜就好哦，嗯，不过应该是还蛮欢乐的吧，听起来
还蛮欢乐的当场。
哦、嗯，你觉得对你来讲这场春酒有没有一个是应该怎么讲呢？破冰的感觉？
有啦，但是去之前其实就是还是会蛮担忧，因为你知道当场就是会有全部的陌生人。
一次给你重击。
对啊，然后就是当场说，哎、欸，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我想说，妈的，你现在全部讲完一轮，我等一下也是不会记得啊。
你感觉好像刚进门的媳妇，然后被说，哎、欸，这个是大厨工，然后
对，有种这样的感觉。
但是应该还蛮好聊的吧？就是。
还 OK 啦，还行，
年纪差不多嘛，
大部分的人年纪差不多，当然也有就是年纪比较长的，
嗯嗯，对啊，
就是还能聊就还 OK。
因为听起来要从事要到你们这间公司，因为你们是有杂志跟行销嘛，
嗯嗯，
可以讲公司名称吗？
叫做 First
对，应该很多就是如果你有在关心独立杂志或者是一些比较
艺文相关的
啦，
文化相关的，
对，应该会很清楚或是一定听过这本杂志。
嗯哼，
我觉得要到你们公司工作的人都要很 catch 时事，而且要有很多元的技能，跟八爪章鱼一样啊。
每个都是章鱼吗？
对，嗯，对啊，所以应该是还比较不会有什么代沟吧，都会很好聊，
是 还 OK 啦，还蛮好聊的。
嗯嗯嗯，那换我讲讲我春酒。其实我今年吃了两托啊。
嗯哼，
嗯，而且应该怎么讲呢，我先介绍在台北吃的那一桶好了。我们吃川菜，那间店叫吉林小馆，在吉林路上，
这是比较中式
了，很中式。可是选这间店其实是因为我为什么去这边呢，因为我跟朋友的一间工作室，他们专门做食农相关的案子，
嗯嗯，
然后我算是他们的固定的插画的包商，就是固定配合这件事情，所以就被邀请去参加了这场春酒。然后跟我很好的那个朋友，应该说我跟两个老板，这两个女生他们都很好，
嗯
嗯，那他们就说，欸，这间店他其实到今年五月就要收了，
哦
哦，剩下没多久的时间，就是想要在他收之前去吃吃看这间颇受好评的川菜小馆。
嗯，
所以那天虽然我是重感冒的状态，但还是去吃了，哦，就是想说啊，那吃辣感觉，嗯，会说不定会通哦。
想太多。
有一道菜要先预定的，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道，剁椒鱼头。
哦，超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鲢鱼？鲢鱼最常吃到的地方是那个砂锅鱼头。
嗯嗯嗯，
砂锅鱼头是把整颗鱼头去炸，然后再来煮成火锅。
对，
哦，可是剁椒鱼头它是用鱼头它剖半嘛，然后用蒸的。
你会看到就它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叶干，但它是头的部分那种感觉。
哦，对对对对，就是你会看到它的脸的两边。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它是新鲜的鲢鱼头，上面会加上一些。会淋那个有发酵过的辣椒，那个叫做剁椒。
通常你看你不吃辣的人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它整个是鲜红色的。
对，
嗯，
而且上面会铺满着辣椒，
整个是淋满，你只看到鱼的眼睛。
对对对对对，可能会有葱啊，还有那个是那个是蒜炸蒜苗吗？还是炸蒜？
它没有炸过，但是最后会淋热油。
对，焦油，
嗯，所以他最开始是先剁椒，然后跟一些新香料，那天有花椒，应该也有胡椒，
嗯，
然后先下去用清蒸的蒸熟了之后，最后把你铺你在上面铺一些葱跟蒜苗，再淋上滚烫的热油，就像你去饭店吃那个清蒸鱼的时候，最后会淋上油一样，呛出那个葱的香气。
嗯，川菜其实蛮常用这样子的技法，
有够好吃。
这样呛出来不止视觉效果超好，会在啪滋啪滋啪滋啪滋啪滋，
对，
而且那个香气会很惊人。
嗯，既有香气，然后葱的颜色又是翠绿的，整道菜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那个盘子直径应该有
一公里。
屁呀，一公里是要吃什么啦？你知道吃就是那种城镇大胃王比赛是不是？
对啊，就是整村人都可以一起吃，
整个余温都进来了。嗯，那道菜可是其实是剁椒外面的料的部分很咸，但是鱼肉本身，嗯，因为它是清蒸的，它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别腌过，所以鱼肉很厚，里面是你要沾那个酱料它才会有味道。
哦，
嗯。所以你如果酱料不要沾太多的话，你并不会觉得它很油腻，很就是算是中间清爽啊。你自己决定你要捞多少辣椒，
对，
但辣度还蛮高的。
通常你不吃辣的人，就是你应该在 这家店里面是吃不到东西吧，
可能就吃炒青菜吧，
青菜应该会下辣椒吧，
可以跟他说不要辣啦，他还是、我们那天点的菜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有辣的，
但我像我在意大利吃川菜叫他不要辣还是会辣、欸、其实
哦、对啊，川菜他们好像对
还是会过一下辣椒的感觉，
就是觉得
还是因为他的锅子已经太辣了，
靠北啊
他的辣椒锅子还是辣，
会洗锅子吧会洗锅子吧会啦，没有，他们的不辣跟我们的不辣是两种事情，不一样，完全。
我们那个时候在意大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四川的朋友生日嘛、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去吃，
对，
特意分两桌，就是一桌都点辣的，一桌完全点不辣，但不辣那一桌人还是被辣到就是狂流泪
那他们可以接受吗？还是吃一口就不
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哦？
但大部分都是北欧人啊，
难怪嘛，北欧吃的那个口味，
我就觉得哦，好可怜哦。然后他们吃的那边流泪，然后他们想说不会辣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完全感受不出来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你们到底感受到了什么？我感受不到的味道。
对，然后他看我们这一桌，就像是一群人在地狱里面一样，每一道菜都是鲜红色。
靠！哎，真的是地狱之红哎、
欸！对，
地狱桌，他们应该吓死了
吧。他们觉得很可怕，再也不敢去川菜馆。
哦，可以理解。但我那天吃的蛮开心的，我是一个可以吃辣的人，而且可以吃到算一般店如果是川菜馆，我应该可以吃到小辣到中辣。
嗯哼，
但我平常不会特别吃很辣。嗯，那还有一道我。应该说还有两道菜我非常喜欢的，一道是酸白菜炒肉
啊，这也是一个蛮常见的一道菜，这个通常应该就不会辣了啦，
它不辣但很酸，它的酸度非常非常高，比我平常吃的像酸菜白肉锅其他的酸白菜都还要高，
那你把那个鱼头吃完之后那个辣椒倒进去它就变成酸辣汤了耶，
靠北、可是我跟你讲这两道菜配在一起超好吃的，
感觉出来，因为一个很酸，一个很辣，这个两个加起来应该就蛮搭掉了。
哦，那个酸会把你刚刚辣的那个痛觉给就是转移，对，转移你味蕾上的注意力。因为你知道，其实辣它并不是真的一个味蕾感觉到的味觉，它是痛，它是它在烧，它在刮你的那个味蕾，对，让你感觉到哦，这哦好痛，好辣，
痛
对，哦、嗯，我就哦，这个酸白菜炒肉是我那天的第一名。其实你知道酸菜这个东西，会用白菜也会用高丽菜做，两种做法都有。但是最传统的是用酸白菜来做，就是以中国东北的那个做法的话。
对。
然后，大家吃酸菜白肉锅的时候比较容易吃到，可是用酸白菜跟酸高丽菜，它最大的差别是高丽菜的食性比较没有那么凉。你比较不会落腮。比较不会觉得手脚冰冷等等的，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酸白菜它就是寒凉的东西，所以才要配有肥的白肉来吃。现在想到那个酸白菜，我还是好想再吃一次哦、喔。
直接买来自己做啊？
其实可以耶、我昨天发现其实全联它也有卖包装的酸白菜耶。
哦，也有卖酸白菜哦？
有，昨天前天发现的，逛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哦，虽然。比市场卖的贵一点点，但是非常方便，而且就是一餐的分量，很适合直接拿回去就是煮火锅，那天还有一道菜是，我觉得他做的蛮标准的，就是符合传统的印象，红烧狮子头，
符合既定印象就是有大概五颗狮子头，然后也有白菜，然后有点。煲了一个橘橘的汤，这种感觉，
它的汤看起来是清的、
啊、
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狮子头是正常的大小，你知道什么叫狮子头正常大小吗？
狮子头正常大小应该差不多这么大吧，
不请问你那是肉丸，
就是这样子吗？
那一颗狮子头的直径应该有到10公分那么大，对，可是一颗狮子头10公分的大小，其实我们那一锅就装两颗就可以，那天应该有七八个人吧。
不够分啊、
其实可以，因为真的很扎实。可是狮子头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三点好了，一点是大小要大，因为狮子头一般来讲在我们家是过年才会出现的东西，
对，
所以你做的大颗其实是越吉利越可能应该怎么讲呢，象征财富的意思。
那我做的跟篮球一样大颗不就超吉利吗？
你确定煮的熟吗？
我可以放进一个超大的蒸笼啊，
超恶心的篮、欸、球狮子头是谁要吃啊，
感觉都已经比桃太郎的那个桃子还要大颗。
狮子头太郎狮子丸
错，狮子老太狮子狮子丸哎，狮、
你要说什么麦恩打劫
狮子烧哎，这什么狮子头太郎啊，狮子头太郎狮子头太郎
狮子太郎
狮子太郎
啊，随便啦，
狮狼
狮狼是另外一个人了啦然后刚刚第一个是狮子头的大小，第二个是它的口感，狮子头一定要松软，它不能是很有弹性的那种肉丸贡丸的那种口感，它要是松松软软咬下去会绵密的散开，然后肉质是细致的那种感觉。那狮子头它的做法，我记得我们年菜那一集有讲过，它的肉是要用剁的，整块肉去剁，而不是绞肉，
你要剁它，
对，
打它，
打爆它、
欸、你可以煎或炸应该都可以吧，
可以，但一般来讲是用炸的去过油，因为它比较大颗、你煎的话要这样一直翻，而且外表会比较硬一点点。然后我们家的里面会混豆腐，还会加一点就是已经干掉的那种馒头或是面包，让它可以吸水吸高汤。
跟你讲一件好玩的事，
什么？
就是元宵节那一天，我还有跟在朋友家就是做元宵嘛，然后就是有买那个元宵，然后想说要炒元宵看看。
对，
我整个在炒的过程当中，我超级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下一点油，然后就看到那个元宵就只有一点点的球状表面碰到那个油，所以我就一直疯狂在那边滚它，你知道吗？然后就看到那嘣嘣嘣嘣嘣，然后就像打那个弹珠台一样打来打去。然后我朋友就边笑边拍，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我是谁，我在哪里？
对，因为你要一直翻嘛，它又会焦掉，所以就一直在那边就拼命轰轰轰轰，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听起来好闹哦！
我想说在煎狮子头可能也会像这样的感觉吧？
是狮子头不会吧？那样会烂掉吧？那么大颗
也不会像那乒乒乓乓这样子跑来跑去，但就是你要一直翻滚它的感觉，可能会有点像。
所以最后炒起来是好吃的吗？
炒起来是好吃，但是画面很荒谬。就是我在做那个画面真的很荒谬，
好有趣哦！所以你们滚元宵吗？
没有，就是买元宵来煮。
了解。那我们下次可以炸元宵看看。
用炸的应该会比较方便，就是那个油会难处理。
对对对对，
我想说用好，他说推荐用煎的，那我们就煎煎看，然后看到煎的感觉是这么的不知所以然。
而且元宵那么大颗，要煎很久吧？
还好哎、欸，其实它就是煎到有点碰碰
哦，
其实就差不多了。
你感觉好像在婚礼什么的、就是那种炸汤圆，
有点那种感觉。
然后狮子头，回到狮子头，第三点一定要配白菜。
对，没有白菜的狮子头，
它不是狮子头，
对，
它只是肉丸。
我看过配青江菜的啦，
青江菜哦，
但是我觉得还是怪怪的。
青江菜哦，我觉得配青江菜感觉好台哦，
对啊，
很像婚宴吃的东西，而且还要砍鸡之类的，但这个没有，这就是清汤，而且它是红烧的，却感觉它的红烧就是我在吃下去之后才感觉到，因为它的腌肉的馅料是有酱油的
啊，那这样它的味道应该蛮浓郁的，
酱香很浓郁。但是跟其他会辣的菜比起来，它算是比较清爽。然后就这个口感，这个软绵的口感，因为它有豆腐的关系，让我想到家里的狮子头。它外皮有过油的关系，所以它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点硬。有点像是把里面的东西绑住、锁住的感觉，不会变形。
不然到时候你在煮的时候就松散开来。
对对对对对，真的就像日本的鸡肉丸子一样。可是中间非常的软嫩。我就终于我很久没有吃到这种很 typical 的狮子头了。
讲 typical 听起来很普通，你知道吗？
classical 经典
classic 就好了、classic、
都可以。很不错。然后我的第二个春酒吃的是台炒。然后是在宜兰跟男朋友的店，他们
有人在讲台炒吗？不是说讲快炒吗？
我很常听到台炒，就是反正是台式的炒菜这一种的。然后觉得好，那天其实菜不错，但是最有趣的是大家喝酒的部分， 因为我前一场春酒没有喝酒，大家都不太喝，大家酒量都不好，然后有的人要骑车，
哦，那就没办法了，交通关系。
但是在宜兰吃的那一场，就是我们吃那天其实只有喝18天啦。然后因为我感冒，我也没办法喝太多冰的，我只喝了一杯。但是我们有一个工读生妹妹超有趣的，她是她喝了之后会放得很开，然后她那天就一直灌坐她旁边的另外一个人灌她酒，然后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应该说我们都第一次看到那个男生被灌酒到，就是他没有醉，但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就是完全气场就输了的那一种。但是这个人平常不是这样子的，那他们两个大概差了有10岁吧，快10岁。
只要他的灌法是直接一整个酒瓶，然后塞在他嘴里面，然后也不让他呼吸之类，就是全部灌进去。
你那是插针吧？然后反正就是那整个画面很闹。然后我们其他所有人都在看风凉话，然后就是啊，需要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在旁边出声这样子灌他酒，虽然他最后还是没有醉，因为18天根本就不会醉，
但应该会很胀吧？
会很胀啊！
因为灌啤酒真的是超不舒服的。
我也不是很喜欢，所以我不太喝啤酒。虽然我那天喝了一杯十八天二，而且我是一次干杯那种，我觉得我隔天喉咙好像怪怪的。大家在那个感冒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喝冰的东西，对，很伤身体。好的，我们的春酒大概就是这两场的分享吧。
所以你的春酒是一个有酒，
一个没酒，
一个春，一个酒。
是欸，那我们自己的春酒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要直接吃尾牙吗？
你说延到明天，延到年底去吗？
之类的，因为我是这个直接流标啊，等等的。就因为最近真的是还蛮
忙碌的，
蛮忙的。对，因为曼恩算是第一次 in house 工作吧，正式的正职 in house。
就是坐办公室的类型啦。
对，对啊。然后工作转换期本来就是会很忙碌啊。
对啊。
适应的时候，啊，我是因为还在等一个企划，然后自己一边跑案子一边做节目，然后还在做刚刚讲的像品饮会等等的活动。然后欧子怡的话，他也是在写企划案，然后他自己本身原本的制匠人的工作，还有飞雀餐桌的工作也就很多。所以现在呈现一个
大家都很忙，
对，很忙碌，然后很累，但是又很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很有挑战性的状态。
对啊。
你知道最近国师说现在是水平纪元的开始吗？
什么东西？
好，纪元就是指1000年嘛，所以现在进入水瓶座水平纪元，所以在这个就会开始有非常多的以前的陋习被挖出来挑战跟改变。
陋习
就是那种很古老的，应该说可能就上一代的一些想法思维跟做事的方式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社会上的问题等等的会被放大来检视，然后被改变，可能会有点像在革命一样。然后在可能在我们在工作啊或是产业上市场上也会有很多的变动。会跟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模式不太一样，那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是市场上的职缺啊，所一些需求等等的，你就是要一直保持在一个active 的状态，然后去接受这些改变，然后随着它去做及时的应变，及时的调整这样子的一个年代。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也不错啦，至少改变要来了。
好像不太能够过山中无岁月的生活了。
素
了素了，我好想要山中无岁月哦！我只要不在台北，我就都不会看手机。
好想要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哦！
我懂你的这种心情。
我现在每一天都是7点左右就起床嘞。
你几点要出门？
通常我出门的时间大概会是9:30左右，但是因为就还要准备其他的东西，所以我通常就是7点起来了。
还要做瑜伽之类的吗？
就是看状况，如果当天要准备东西没有很多的话，就会做个瑜伽之类的。
了解。然后你的工作的时间，先在办公室外的工作时间也好长哦。
对啊。
真是辛苦了。 我至少之前在动画公司工作的时候，早上还是我自己的时间。嗯嗯，加油啊 ，PN 大大！好哦，那我们今天的春酒特辑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我们吃的这两间店有兴趣的话，三间店有兴趣的话，我会把那个资讯贴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它的味道，尤其是刚刚讲的川菜那间吉林小馆，它到五月为止，
那就要拜拜咯。
对，所以可以去找几个朋友，因为它是圆桌型的，我会比较建议
应该是就是点一道菜吧。
豆浆鱼头你都吃不完哦。那是一整颗鱼头哦，
一个人去吃的话应该选狮子头，
狮子头点一颗是不是？我觉得那样一颗其实还是有一点多，你可能就点一颗狮子头跟一碗白饭这样子而已，
蛮不错的啊，有肉又有菜。
也是啊，对，我会把那个店家的资讯 po 在我们的节目补充资料下面，然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嗯嗯，那如果有其他想要听的内容，或是有对节目的建议，或是对我们个人的批判建议的话，都欢迎就是传私讯来给塞甲的脸书或者是 IG 的账号。嗯，然后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First Stor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嗯，然后也欢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爱吃或者是爱喝的朋友听。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我是阿西，
我是麦恩，
拜拜。